这是 诗篇的一个智慧书卷哈，这个系列。各位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系列名字是什么？上个系列什么？哇，你们忘记得真快啊！青春有限，记不记得？那么青春有限的这个系列里面，我们强调了什么？我们强调了一个重点是什么？如果我只知道，我知道我只剩下一个月可以活，如果我知道我有一个月可以活，那我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过活？要用这样子的态度来活出不同，当将我们的每一天能够活出一个极限，同意吗？哇，这么快，真是要命啊！哈，我相信各位会同意的，能够有目的的、有计划的去过活，好不好？很棒，很正确，同意吗？不过我不晓得各位哈，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专有什么时候专注的一件事情哦，很忙很忙很忙啊，很专注到一个地步，甚至忘了吃早餐，忘了吃午餐，忘了吃晚餐。忽然间，你发现你的血糖产生了状况，手会发抖，然后那个时候你想到什么？吃，对不对？你想到就赶快吃一点东西进去，对。有没有人有这种情况的？哎，还不少哎哈、哦，我也只有我呀。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知道，我是曾经经历过的事情，这是非常现实。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身体需要有食物来喂养我们。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灵是愿意的，但是我们的肉体却没有办法配合来跟上去，是不是这样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有没有想过，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灵也有可能因为挨饿或者是营养不良而不愿意跟我们的肉体配合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样喂养我们的灵？我们可以很实际的，就也许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就想得到灵里得到满足，因为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就感到一个非常饥渴。因为我的情况，我们的财务状况，我的健康，我跟人的关系，我重担压身了、我充满了愁苦，我充满了悲痛，我甚至怀疑到底有没有人能够了解我。我甚至在想，说当一个人梦想破灭的时候，当一个人悲伤欲痛欲绝的时候，这个人到底他的信心要有什么样一个表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想过这种问题。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扰，我盼望这个系列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亮光。因为诗篇真的可以成我们的灵粮。我相信弟兄姊妹们看过诗篇的话，你会发现诗篇的一个美妙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们非常的里面的描述是非常的真实的，是毫无修饰的，是完全真实的，是没有盲目的一种乐观，是没有一种虚假的一种喜乐的那种表现的，很真实的。其实你注意的话，诗篇所描述的是真正的人，很实际的人，在经历生活当中真正的问题里面那种真正的挣扎，然后这样子 真实的人跟这个真实的挣扎里面怎么样能够配合起来，能够往前行的一种描述。相信很多人知道诗篇是古代以色列的那种敬拜诗篇，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赞美诗篇被收集起来。你知道诗篇是可以唱的，我们今天好像读诗篇就这样读过去，但是诗篇是可以唱的，其实唱的还蛮好听的。我以前在 读书的时候，研究所里面我的指导教授就是 犹太人，以色列人，很高，然后留个胡子。然后有一天他请我到家去吃饭，他说你知不知道诗篇是可以唱的？我说好，不知道，我以为诗篇就这样读读读不错，他就唱给我，那个唱那个诗篇给我听，蛮好听的哦。所以我知道诗篇可以唱的。请问一下，诗篇有几篇？150篇哈、诗篇有150篇，很容易的，诗篇很容易的，在哪里？圣经的中间，如果你眼睛闭起来，把圣经一打开，你就发现什么？ 诗篇就在中间，哦，很容易找到了，诗篇就 在圣经的中间里面，诗篇150篇里面，150篇里面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诗篇是由一个人所写的，大卫王所写的。大卫王所写超过三分之一的，就像我刚刚所说的，诗篇写下来一个目的是在为了在敬拜当中，或是在他们的诗里面，他们的祈祷里面的一种歌唱的一种歌曲。而且就像我们敬拜的诗歌里面，其实诗歌不是来满足我们的头脑，诗歌是什么？是在心里面，是为着心而写的。这就是为什么过去3000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将诗篇当作他们灵得饱足的灵粮食物的一个原因。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那么今天这个系列开始呢，我们就要从诗篇里面来探讨，来学习，来得着这个灵粮。今天我们首先要来看的诗篇呢，是诗篇第六篇。基本上如果你注意的话，基本上这诗篇第六篇问的一个问题，只要他要来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上帝垂听我祷告吗？上帝有没有在垂听我祷告？我们当中也许有些人对圣经会提出这个问题感到很吃惊，但是实际上弟兄姊妹你注意其实在诗篇当中这一类的问题是经常出现的。今天诗篇的作者就是大卫，毫无隐藏的在问这个问题：神啊，你真的在那里吗？你现在听到我所说的吗？神啊，真的吗？为什么我讲了半天都没有回应？关于祷告真的没有像所说的这样子出现啊？又怎么？也许你现在就有同样的感觉，你一直在想，神啊，我一直为这件事情祷告，我祷告，我在祷告，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听我的祷告。我真的不知道我讲的是不是只是从空气而已，我不知道这个能够带出什么区别。有没有人有这种感觉的？很多，我相信很多。有一部电影叫做冒牌天使的 Bruce Almighty， 它里面有 一幕是在描述这个 Kim Terry， 他经历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天。他一到公司里面去，就发现他 被辞工了，他失去他的工作，然后他经历了一系列的事故，一而再非常悲惨的，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屋漏偏逢连夜雨，一件悲惨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临到了他身了。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许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幕发生了什么。
Talk to you. Talk back. Tell me what's going on. What should I do? Give me a signal. I need your guidance, Lord. Please send me a sign. Oh, what's this joker doing now?Okay. All right. I'll try it your way. All right. Lord, I need a miracle. I'm desperate. I need your help, Lord. Please reach into my life. What the? Hurry up. I got you. Smite me, almighty smiter!
You're the one who should be fired. The only one around here not doing his job is you.
被辞工了，真正被应该被解雇的是神你，你是那位没有尽到自己本分做事情的人。就是如果你看到这一段场景，你感觉这个人有点亵渎神的话，哈，我们这些很多人可能觉得属不属灵。那么等一等，看看大卫在诗篇里面他描写什么东西。我要提醒弟兄姊妹，我再提醒弟兄姊妹，请你记住，这个是诗篇，好不好？诗篇不太一样，哈。希望你们不要把它当作一般的书信来看，哈，不要把它当作一种知识塞进我们头脑里面，而是就像诗歌里面要怎么样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要有所触动，好不好？我希望我讲清楚了。诗篇第六篇在题材上面是所谓的哀歌。什么是哀歌？什么是哀歌？哀歌当然不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啊，哈利路亚，不会吧，是吧？哀歌是什么？是一种悲哀的诗篇。我们当中可能，如果你碰到的事情都是一帆风顺的，从小到大都一步都是 排第一名的啊，什么事情都很顺利的话，你感到十分的愉悦哈、啊，你不是落在哀哭里面愁啊，你可能没有办法体会什么叫做哀歌啊。啊，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我感谢赞美神，我希望你能够继续下去哈。啊，我希望了，好不好？但是请你容许我说，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困难的时候，同意吗？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都会有艰难的时刻，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可能在某一点上面可能落到谷底里面，而诗篇第六篇这一篇就是在向我们显示，当我们落在这种光景的时候，我们如何走过这种困境的一种诗篇。他其实在告诉我们，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祷告的。这是圣经界的大卫要来回答我们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问题的的确确真真实实的存在在我们生活的当中，不管你觉得多，你觉得多属灵，弟兄姊妹们，有一个弟兄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跟我分享了他的一个经历。他有一段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段灵里面非常干渴的一段时期。很讽刺的，他在读神学院，他每天阅读神的书籍圣经里面，然后学习关于神的事情，甚至因为要写论文写 paper， 所以他读了很多有关神的论文。然而在所有的神学当中，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遥远的，他失去联系，所以他这个就成为他一个非常可怕的一种挫折。有一天呢，他就坐在书桌上面阅读圣经，那么忽然间这股挫折的这种无奈呢，忽然间就像乌云笼罩的引导了他。这个时候呢，在挫折在无奈之下，在困苦里面，他就拿起圣经，然后很用力的就把它摔过去，丢到那个房间里面，然后他握紧那个拳头向天仰望，神啊，你在哪里？然后有点挑衅的跟神说什么，他说，我宁愿经历你的怒气，而不要你这样子的沉默。弟兄姊妹，你能不能感受到这个弟兄的无奈？各位，我跟各位弟兄提醒一下，去年年底的时候，我父亲他被诊断了罹了肝癌。今年年初，小我十岁的弟弟都还不到五十岁，罹患了肺癌。礼拜二，小我五岁的妹妹从新加坡送一个微信给我，老哥，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医生正式通知我，我得到了直肠癌。我们一家人，一家子里面有三个人得到癌，他是用一个字眼，非常 depressed， 他说希望你赶快去找医生检查检查。请问一下，当我听到这种消息的时候，我会说什么？啊，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我会吗？弟兄姊妹们，我那天就忽然间不一样了。秀华问我说，你怎么回事？我说，你觉得我应该会怎么回事？我感觉就气，我就跟人家讲，我还不够吗？一个老爸，一个弟弟，还不够吗？还来一个妹妹。但是我不晓得你可不可以体会，当一个人一个绝望的时候，你感觉上，我宁愿经历的怒气，我不要你这样这个沉默。就是当你向神祷告，就祷告了半天，就落到这种情况里面。就像刚刚那个影片里面，那个Jim Carrey 那样子，有点像神说：“来吧，我们来理论理论。如果听到你声音，唯一的方法就是粉碎我，那么怎么样？那么你就把我杀了吧。”弟兄们，我相信大卫就是落在这种光景里面，同样的经历里面，他身处在一个绝望里面，他感到挫折，感到沮丧，他到一个情况就是啦，如果需要，我真的是要辱骂你。我相信你们会在第六章里面可以看到出来。有时候弟兄们，有时候我们要引起别人注意一个方法是什么？就是挑起争端，同意吗？挑起争端最容易引起人家怎么回事情啊？怎么忽然间对吧？哦，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你跟他没事，他说哎没事吧，一切都没事。可是如果一下子跟他抱起来的话，你会说哎呦，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会引起人家争端最容易的方法就是什么？就 要引起人家注意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跟人家引起争端，这、就是容易的。但是弟兄姊妹们，请各位注意到，大卫这边却有不同的看法。你看他第一节他说什么？大卫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弟兄们，如果你注意的话，这个诗篇第六篇其一的部分是描述大卫他怎么样向神祷告，向神提出他的问题的一个诗篇里面。大卫其实你如果注意的话，他没有真正的要想跟神远离，跟神失联的，他只是想听听看到底神有没有听到他的心声而已，同意吗？在这边我必须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意一下，不然的话我们没办法能够进入到这个诗篇里面，我们也没办法就感受到诗人在这边所描述的东西。我希望各位哦，我们这个系列里面你不要只有今天能够感受，我希望在未来一周里面，在未来一个月里面，一年里面，在我们这个系列中，其实弟兄姊妹，让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从这里面能够你体会到这里面，然后进入到诗篇里面去感受到，因为诗篇不是只有增加知识而已，诗篇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诗人的境况里面，能够让我们灵里面得到饱足，得到复兴，得到对提醒，好不好？我想讲清楚了，我们这边把这个经文提醒整理一下，这样或许我们可以对这个诗篇如何构成的有一些初步的一些认识。如果你请问一下，我们有多少人看了一下诗篇第六篇的？我送个夜电邮请各位，我还是没有几个人看了，拜托你们，求求你们好不好？下次我请你们的时候，请你们拜托一下，花一点时间的。如果真的没有时间，你请你上厕所的时候看一下好不好？最少上厕所就有时间嘛，对不对？是吧？拜托你们，求你们真的看一下，会对有一些帮助。如果你去看诗篇的话，第六篇的话，诗篇第六篇有几节？有十节，对不对？你注意到十节，除了第六节以外的，都是由两个平行的短语所组成的，好不好？其中呢，第二句是加强了第一句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第一节，你看注意这个，我就第一句做例子。他说：“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然后第二句的话就更前辈的什么惩罚我。然后怎么样，在怒中呢，进一步的强调什么，在烈怒中。我讲清楚了吗？也就是说，这节经文的一个重点，这节经文的重点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而是什么？其实是以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来述说同样一件事情，是使用不同的描述方式来带出 一种强度或者一种瞬间的一种图形图画。我讲清楚了吗？啊，为什么要强调这些东西？有什么很重要的？请你记住，这个是诗篇。在希伯来文的诗歌里面，如果我们将赞美诗也好啦，或者是哀歌也好，或者是上行诗也好，任何诗歌你把它随意砍断的话，变成很多种部分的话，其实是蛮危险的。因为诗人有他的思路，他所要表达有他的方式啊。你看起来你觉得自己觉得很好的大纲，也很好的经文分析，甚至很好的字义去分析，但是有可能我们冒了舍本逐末的风险，我们很可能错失到诗人在这边所描述一种宏观的一种景象。我讲清楚了没有？啊，所以在这诗篇里面，其实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了哈，其实不止这样，如果你去看其他的经文的话，也一样的，有三个重点。这边呢，诗篇第六篇其实一个真正重点有三个重点，三个上帝从来没有厌烦垂听我们祷告的重点。甚至诗人在这边强调，作者一再的不厌其烦一再述说的这个三个重点非常重要的。这三个神永远不会厌倦垂听我们祷告的特质是什么呢？大卫这边说，第一个很重要的，第一个是神是蛮有怜悯的，神是蛮有怜悯的。你看第二节这边说什么？耶和华，求你可怜我。为什么？为什么呢？大卫说什么？因为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弟兄姊妹，请你，如果你看到哈，你会发现，当大卫写诗篇第六篇的时候，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写的？一般解经家都认为，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这篇敬拜诗篇的时候，是在他逃避大卫追扫罗追杀的时候，逃避扫罗追他杀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扫罗王把大卫认定是他的头号敌人，是不是？他可以说是扫罗王最想追杀、最想通缉的名单上的第一个头号人物，是不是？大卫花了很多时间在外面流窜，所以各位可不可以想象出那种情况啊？大卫祈祷神会怎么样，会来拯救他，然后怎么样，他逃跑，然后怎么样，他逃跑，他就得到更多的追逼，然后就更多的祷告啊，然后怎么样，他又逃跑，然后又更多的祷告，然后他又逃跑，然后他得到更多的攻击，更多的追杀，然后怎么样，然后就祷告，然后结果怎么样，他又得到更多的迫害，他更大的，他就感觉更累、更饿、更疲惫。所以这种情况下，弟兄姊妹，他的情况基本上就像诗篇第二十七篇他的描述。在诗篇第二十七篇呢第七节，把大卫这边说，他说：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你可不可以感受到他心中那种无奈？我这边不是告诉你们知识哦，拜托，这是诗篇哦，所以希望我们用心来揣摩，好不好？你可不可以看从这个描述里面看到他那个无奈、那个样可悲的样子？好，如果你不晓得的话，这个以前有一个传道士哈 ，Michelle Quist，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祈祷》，他里面呢有一首诗呢在描述，他在提醒我这个大卫在他生命当中这个时候可能一种感觉。他揣摩这个诗篇，揣摩当时大卫那种感受是什么东西。这首诗、我相信我们可以认同，当我们在困境里面，当我们碰到一些事情很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大卫这种情况。当然描述的有点沉重，但是我相信我们生活很多时候就真的是这样子，他的描述是这样描述的：主啊，毫无亮光，主啊，在我的幽暗中，你在这里吗？你的灯已经熄灭了，一切似乎暗灰和忧郁，就像一个大雾铺天盖地的遮掩太阳。一切的努力，一切的困难，叫我步伐沉重， 举举难行。每天早上又要度过艰辛的一天，这个思维笼罩我，叫我不知所措。我渴望一个解答。每一天我都经历了同样的动作，但我知道他们是毫无意义的。我行走，但是我知道我无处可及；我做，却一事无成；我说，但我的话似乎是空洞无益的，想法逃避我。我发现我很难思想，除了我独自孤寂，其他毫不为意。我独自一人。你已经把我推得远远的，主。我过去跟着你，但如今在沙漠中，在夜晚里，你突然消失不见了。主啊，毫无亮光。主啊，在我的夜晚当中，你在这里吗？你仍然爱我吗？还是我使你怨见了？主啊，回答，请回答。在这幽暗中，请回答。弟兄姊妹们，大卫在这种情况里面是毫无喜乐的，同意吗？没办法同意，没办法有喜乐的。同样，弟兄姊妹们，在某种程度上面，我们有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地方，在这种幽暗里面，屋漏偏逢连夜雨，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很有喜乐的。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子，在这种幽暗里面毫无亮光的情况之下，弟兄姊妹们，大卫喊着说，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你要到几时才救我？要等多久啊，主啊？要等多久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感觉。很多时候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的确可以向神说，主啊，要等多久呢？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一进到教会里面来，哎，许弟兄最近好吗？我们说什么？很好很好。你也同样的话，其实我们里面怎么样？在淌血了。我们还怎么样？我们还说很好很好。我们觉得我们要把我们内心的感受隐藏起来，我们不要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美其名说我们不要增加弟兄姊妹的重担，但是弟兄姊妹，其实是这样子吗？弟兄姊妹，当我看到圣经里面为我们内心说出我们心中不敢说的话，至少在教会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可以说出我们内心真的里面那种心声的时候，我真的感谢神。弟兄姊妹，这也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真的要提醒你，圣经毫无隐藏地把我们内心的感受出来，为我们出声。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我们有时候这种认定、这种隐藏、不表示出来的想法，不是出于神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宁愿自己去扛，也不愿让弟兄姊妹来帮助我们、来扶持我们。其实这不是出于神的。我再强调一件事情：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是有彼此扶持、彼此需要的，对不对？今天我有可能我强了，我刚强了，明天我可能我软弱了，我需要子文扶我一把。哪天子文他也可能软弱的时候，需要秀兰去扶他一把，同样吗？哪天秀兰软弱的时候需要怎么样？需要新娘去扶他一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怎么样？都会有软弱的时候，都需要彼此的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的软弱彼此需要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自己隐藏在里面，很重要。弟兄姊妹们，不要觉得说不要给你重担。弟兄姊妹，我们再强调一件事情，你不能没有我，我也不能没有你。因为什么？这很重要的。不要觉得我们把我们内心里面自己扛，其实弟兄姊妹们要把它讲出来。圣经就这样子讲出来。记不记得？甚至连主耶稣，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里面的时候，他在黑暗里面对他的门徒说什么？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记不记得？然后怎么样？他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记不记得？很坦诚地说，神啊，好，这我倘若可行，怎么样？叫这杯离开我去吧，是不是？把这杯拿去吧。你要知道，圣经很清楚地讲什么？我们的神从来不会厌烦我们听到我们呼求，可怜可怜我。 因为神是蛮有怜悯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的神，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当然这个很重要，大卫不只是寻求神的怜悯，大卫更进一步要得到什么？神的拯救。大卫希望被拯救出来，大卫想要得到公义，所以大卫提醒了我们第二件事情，神是怎么样？神是必施拯救的，神是必施拯救的，来救救我，来拯救我。第四节后半段，大卫向神呼求说什么？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搭救我。各位注意到没有？即使大卫在这种完全无助的这种情况之下，他仍然有一个斗志，仍然有一个斗志，因为他对神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我很喜欢大卫第五节这边所说的，非常真实，非常坦率的跟神说什么？跟神有个祷告说，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赞你。我想这个大卫也蛮大胆的，有注意到没有？很经典的，你可以想象好不好？我们进入到诗篇里面去好不好？想一想，跟神说什么？主啊，如果你现在不来拯救我，你让我流失去的话，你知道吗？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诗篇呢。我现在只写到第六篇呢。如果你怎么样？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写呢，哈。如果顺便说一句哈，我跟你是同一个战线的，你知道吗？如果你是深蓝的，我是深蓝的；如果你是深绿的，怎么样？我也是深绿的；如果你是深红的，怎么样？我也是深红的，我是跟你同一战线的，同意吗？哎呀，我怎么可能从坟墓里面跳出来来称赞你嘛？我讲清楚了吗？你们好像每个人都怎么今天起床了这么奇怪哈？你们注意到这边，所以他说什么？他说我祈求你，让我在这边多停留一段时间，让我能够来赞美你，对我写出赞美。然后他就把我们带回到他的现实情况里面。第六节第七节他说什么？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另外注意到大卫这边描述的有没有很真实啊？很真实的，把一个额外的东西就带进去的描述，因为这有它意义在里面。这首诗歌真的是感情的核心的这个信号在里面。大卫在他床上怎么样哭泣，他怎么样，他的泪水重很满面。这边大卫没有说什么，中国人讲什么男子有泪不轻弹，那是假的啦。我们心中的情绪怎么样，是要发挥出来的，是要袒露出来的，跟神说我这样子情况，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他说嘛，因此他说什么？他说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又因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就是如果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曾经有过被完全粉碎的经历的话，那么我相信你可能就比较容易体会大卫在这边所谈的。其实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这边讲说大敌人，敌人，哎呦，我们有很多的敌人啊。的确，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敌人哈，我提醒哈，不必像大卫这边所描述的一样，像扫罗，那他的敌人扫罗怎么样，一心一意要杀他的，追杀他的哈。我们呢，我们大概没有这种敌人哈，我们大概不可能的哈，我们大概没有那种敌人一天到晚想要追杀我们的啊，直接对着我们压迫我们，威胁我们的哈啊。好让我们的感受直接感受到就威胁那种敌人，没有，我相信大概不会有，但是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敌人可以是在我们婚姻当中破裂的那种配偶，或是一个在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叛逆的孩子，或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所爱所关心的人。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些人让我们劳苦愁烦，身心疲惫。甚至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的敌人是一大早起来，我们在镜子里面看到那个人，谁？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自己，我们的习惯， 我们的固执，我们的愤怒，我们的怒气，我们的瘾，我们的罪，我们的疾病，我们的有限，所有的一切很有可能常常的击败我们，让我们失望。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我又来了，怎么又这种事情？哎呀，怎么？以至于我们就像大卫在这边所描述的，我们流泪满，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来，把褥子给湿透。而在这 整个一切的处境里面，弟兄姊妹们，大卫这边提醒我们，上帝从来不会厌倦听到我们呼求说，拯救我，救救我。大卫这一直描述的，救救我，救救我，搭救我。弟兄们，神不会厌烦我们的。大卫提醒我们，我们人会不会厌烦？会不会？会的。讲多的话，人家很厌烦我们的，很容易厌烦听到这种声音的。很多人不喜欢这种不断的呼救的声音，很多时候对我们自己有时候感到厌烦，是不是啊？同意吗？有可能说，哎呀，我已经不讲，你怎么又讲了？我怎么又说这种话？弟兄姊妹们，请你记住，不管你多说多少次，你是第一次说还是第一百万次说，只要是来自于内心里面那种气息，请你记住，神从来不会厌倦听到你听到我说搭救我。讲清楚了吗？这里面好像好不好，请你跟旁边讲说，神从来不会厌弃的啦。赶快跟他讲一下，提醒一下，神从来不会厌烦听到我们这种呼求的声音的。弟兄姊妹，因为什么？因为神的特性里面，他必施行拯救。神的特性里面，他必施行拯救。弟兄姊妹，如果你带圣经的话，请你把这里的慈爱圈起来。这个字其实是那个至死不渝的爱，可以看得清楚吗？哦，至死不渝的爱。其实弟兄姊妹，这其实也就是为什么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上的原因，同意吗？耶稣来不是因为我们靠自己成就了什么，不是因为我们靠自己表现得多好，他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是因为我们的邪情，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破碎，更是因为他至死不渝的爱。他至死不渝的爱临到了我们，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你想一想看哦，注意真正想一想，他其实远在我们从我们嘴巴里面说出呼求那种救救我之前，他早就怎么样？早就定义要来拯救我们的，同意吗？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怎么样，就在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怎么样，叫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毫无瑕疵。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问大卫，他可能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但是这边他我们可以看得到，他经历，即使他经历了这一切，这一切又一切的悲惨，一切又一切的哀伤，但是他对神的慈爱却有一定程度的认识。我讲清楚了吗？你该搭救我，为什么？因为你的慈爱，因为你那至死不渝的爱可以来搭救我。就是这种至死不渝的爱进到他的心里面，进到他的脑海里面，进一步的帮助他，能够将他从他的床上面怎么样搭起来。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在诗篇里面接下来有一个突然的转变出现，各位可以看到接下来最后的三节经文跟之前的经文的描述一样不一样？非常不一样。这三节跟前面的描述非常的不一样，也就是说大卫现在有个不同的观点了。弟兄姊妹，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们，大卫这个时候的情况是不是已经改变了？有没有改变？没有耶，同意吗？他的情况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大卫悟到什么？他醒悟到什么？他如果有上帝的心，那个永不改变的爱，他一定会有上帝的耳朵。讲清楚了吗？讲清楚了吗？为什么很注意人家说你有没有听到？你有没有耳朵？你有没有心？当一个人有心的时候，他的耳朵有没有跟进来？如果没有心的时候，耳朵跟进跟不进？ 没有电话。所以第二很重要的，今天大卫了解到醒悟到，如果他有上帝的心，他必定会有上帝的耳朵。因为上帝的慈爱，我们不仅有他的心，我们也必定有他的耳朵。讲清楚了吗？大卫知道自己的祷告已经蒙神垂听了，所以他可以说出第三个重点，神是值得信靠的。弟兄姊妹，如果您跟我一样，那么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宣告，是什么？主啊，我要信靠你。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告诉你，绝对会碰到难处的，绝对会碰到苦楚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因为如果我们没有醒悟到我们可以跟神说我要信靠你，我们没有到这个地步的话，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只是说怜悯我拯救我，怜悯我拯救我，怜悯我拯救我的话，你会发现到一个地步，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什么？只是抱怨连连。同意吗？我们只是会抱怨连连，弟兄姊妹们。因为我告诉弟兄姊妹们，很重要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噪音非常多的，非常吵杂的，以至于我们产生抱怨、产生苦毒是非常容易的。而这些噪音当中，弟兄姊妹们，请你记住，神仍然不会停止对我们说：“相信我，相信我，与我同行，信靠我。”大卫这边提醒我们，那么你会有什么回应？大卫怎么回应？在接下来经文里面，大卫重申了，他再肯定了他的信念。他说什么？他说：“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还有个缺句：“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弟兄姊妹，注意到没有？这是他所拥有的。他有一个确信，他所确信的，弟兄姊妹们，主听到了，因为他拥有了神的心，他必定拥有了神的耳，神一定垂听他的祷告，而且这也够了。请你注意哦，我们看到前面第四节说描述什么？他呼求什么？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同意吗？是不是？但是到第十节他说什么？他却可以转变，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慌，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大卫知道，当上帝过来搭救他，他一定会带着公义来，那么他一定会为他伸冤，那么他的敌人必定要转向，毫无疑问的，他的敌人会夹着尾巴赶快跑的，这是他的描述，同意吗？请问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已经发生了？有没有发生？没有哎，是不是啊？还没有发生哎，是不是啊？我们还不能说从此以后大卫就过着充满幸福、平安、喜乐的日子，没有哎。我们还不能说哎，大卫这边告诉我们什么？主已经听了他的祷告了，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可以有能力来等待神的判决，来等待神的答案。现在我们当中可能会说：“哦，那是对大卫了，很棒啊！”但是对我现在，我现在怎么样？不够啊！我现在需要解脱，我需要一个神迹啊！就像那个电影的主人一样，哎，我需要一个神迹，我需要一个迹象，我需要一个神迹啊！请你容许我说实在话，好不好，弟兄姊妹们？是的，有时候我们跟神祈求东西的时候，他会很快的把我们所祈求的给我们，的确会有，会不会有？会有的，有时候的确他会这样回应，所以尽可能向神求，没问题的。但是往往很多时候，请你容许我这样说，其实是大部分的时候，好不好？大部分的时候，根据我的经验，神的答案常常不是我们所要的，是不是啊？事实上我可以这样讲，你我甚至可能不会喜欢神的回答。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回答经常是给我们我们处理事情需要的能力，而不是直接解决问题。讲清楚了吗？啊，很多时候我们向神说：“主啊，你来帮助我，把我的问题拿开，让我重新开始。” 但是很多时候神说什么？相信我，相信我。也许你今天到这里来，你感到孤单，也许你就像我一样碰到很多的事情，你想知道神在这个心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想知道神是不是还听你的祷告，你怀疑，你不知道上帝是不是在看顾这个伤心的人，你是在怀疑神是不是给我们这些软弱的能力来面对这一切。如果你今天带着这个问题来到这里，让我告诉你，根据大卫在第四篇第六篇告诉我们，是的，神仍然垂听你的祷告，他的心他的耳仍然向着你，而且是的，他仍然在你的生命当中要给你力量来度过前面的日子。他不会把你问题解决，不一定，说不定会，说不定不会，但是很多时候不会，但是他会给你能力来面对这一切。毫无疑问的，弟兄姊妹，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会有障碍，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弟兄姊妹们，神准备帮助你克服这些难处，神会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力量，就像保罗所说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弟兄姊妹，这个跟我们的逻辑是很不一样的，是吧？我们的逻辑是什么？如果神说神的力量是在人的伟大的地方，是在人的阳光明媚的日子里面显得完全，这个很适合，很容易描述人，懂吗？哦，这很棒嘛，对，所以显出哇，神真棒哦，都是因为神的恩典。但是不是的，这里不是这样说，这里是什么？而是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也因为如此，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一起来操练大卫在诗篇第六篇这边所说的，单单的将我们的重担，将我们的愁苦带到神面前，将我们祷告，将我们的祷告，将我们的祈求带到神这里来，来呼求他。然后我们有一个确据，我们可以有一个确据，知道神已经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神垂听我们祷告吗？当然。大卫在诗篇第六篇所要告诉我们的什么？就是我们可以毋庸置疑的，有个把握，有个确信的，知道神听我们祷告。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真的可以向神说可怜可怜我？为什么？因为他是蛮有怜恤的神，他是蛮有怜悯的神。然后我们可以很把握的跟神说，拯救我，救救我，从我的忧虑里面，从我的软弱里面，从我的愁苦里面，从我的罪里面，从我的捆绑里面，从我的沮丧里面，不管他是什么，拯救我。因为神不会厌烦听到我们这些呼求，他一定要来施拯救的。然后我们进一步的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对神说，我相信你，我信靠你，因为我们有个确据，知道你是一个值得信靠的神，我相信你听到这一切。弟兄姊妹们，你愿意这样来经历神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现在就请你跟自己，你自己跟神有一个这样一个交通好不好？将你自己的愁苦，将你自己的重担呈现在神面前，你跟神说，神啊，可怜我，怜恤我，我知道你是蛮有怜恤的神。然后你可以跟神说，神啊，你也拯救我，因为我知道，我确信你必是拯救的。然后你可以跟神说，神啊，我信靠你，因为你是一个值得信靠的神。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你是那位蛮有慈爱的神。我知道神啊，当很多时候当我们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一件接着一件不如意的时候，我们会感到非常的疲惫，我们很容易让疲惫就来辖制我们，来笼罩我们，以至于我们觉得你离我们好远好远好远，你甚至只是坐在宇宙的另外一边，对我们不理不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们祷告？ 天父啊，向你祈求，我们当中要是弟兄姊妹们有碰到这种事情，就跟我们碰到这种事情一样，当我们软弱，我们无助，我们沮丧的时候，当我们这些时刻临到我们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接近你，更加的敬畏你，帮助我们能够感受到你是那位跟我们同在的一位神，帮助我们能够确信你是能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往前行的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到你会给我们鼓励，你会给我们能力，你会照着你完美的旨意，根据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所需要的，帮助我们，听我们，谢谢你扶持我们，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需要你，在我们软弱里我们更需要你，但是我们相信主你是蛮有慈爱的神，你是那位施行拯救的神，你是一个值得信靠的主，求你把这样一个真理放在我们心里面，不是我们的头脑里面成为一个知识，而是让我们真正能够进入到真理里面，因为真理必定叫我们得以自由，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力量能够信靠你，靠着你给我们的力量，靠着你给我们的能力，不是靠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往前行，让我们能够真正在你里面得到自由，得到释放，得到潇洒，因为你就是要这样子来带我们，我们谢谢你，愿荣耀颂赞尊贵全面的归给你，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首先来